听众朋友，早上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同时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聊一聊学生签证到期后的相关话题。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 咨询任何与移民及签证相关的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期的嘉宾 Bonnie，你早。
哎，早，大家好。
感谢你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Bonnie，我们看到哈，在8月30号，也就是今天，不少这个学生的这个签证呢，它就到期了。今天也是一个续签的高峰期啊。那么，请问 Bonnie，作为学生啊，如何查询签证是否到期了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啊，现在移民局我们都不再会有一个我们叫做 visa label 在贴在我们的 passport 上了。所以呢，一般来说，就是说学生如果批签的时候呢，移民局就会有一封批签信，然后呢，就是而且就是移民局现在就是说是按照我们的啊 passport 就我们的护照就会连线到移民局的那个签证里了。然后就是说，同学如果有自己的啊拿着自己的 passport， 其实就是可以通过移民局一个网络的系统叫 VEVO。去查自己的那个就是说签证的状况，然后呢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批签信，然后呢就知道自己的状况。但是我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啊建议的，因为 VIVO 的那个系统呢就是说是最真就是最啊就是直接连线就是移民局的那个啊database 嘛，所以是最正确的一个渠道了。因为有时候偶尔是有一些同学们他们自己的签证出了状况，那按照批签信呢他们是不知道的，因为移民局也不会有就是说更新的情况给你的批签信了，所以你最好就是还是透过这个 VIVO 的那个网站去就是查询自己的那个就是签证的状况会是最理想的方法。
那么如果不小心这个批签信找不到了该怎么办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可以透过这个 VIVO 的网站去查询了，然后就是说可以透过一些中介，如果他们有登记或者是一些啊学校，其实很多现在都有登记，就是说使用那个 VIVO 的权利，所以学校有可能可以为同学们提供帮助。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跟移民局联系，打电话过去13188，或者是就是说啊直接去移民局，在啊如果在墨本这边的，就是墨本这一边市中心，或者是丹尼罗那边，那个如果在悉尼的话，就是悉尼那边。就是按照自己所在地区的就是说那个移民局的那个办公楼，然后过去就是说查询就可以了。
您刚才说的这个 VIVO 这个签证状态查询的这个网站上面去查询的话，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批签信上面的一个号码的，对吧？
他不需要批签信的上的号码，其实是这样的。VIVO 是首先你需要开通那个使用的权利，所以个人的话就是需要向移民局申请了一下，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密码，然后你就可以进去，就是说登录进去。然后呢，其实就是说你需要的就是如果你进去了那个系统以后，你需要就是你的姓名，就是姓名啦，然后你的护照的编号，你的出生日期，然后你就是国家的那个就是哪一个国家的 passport， 基本你就可以进去那个系统了。
那么在这些求学的学生中啊，有一部分呢是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如果是没有完成学业的话，办理签证续签的话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去续签呢？
其实续签跟你重新申请一个学生签证，就是说基本的就是新申请或者是续签，其实要求的材料是很类似的。那按照移民局今年7月1号之后，他们走了一个新的那个体系出来，就是把签证简化了，变成500跟590两类。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就是按照就是说，其实你签证是哪一个类别，然后我们就是把你所在读的那个，就是按照国家跟你读的课程的学校，移民局其实在它的系统里面就已经分开等级了。然后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可以去到移民局的网站，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学生签证，就是500的那个类别打进去，或者是打 student visa， 然后它就会搜出来就是你需要的 document 是什么。很简单，你只是输入你自己本身的国家是哪一个，比方中国我们就是打 China， 然后学校比方说 ABC 学校，然后你就把 ABC 学校打进去，它就会有一个清单出来给你，很清楚说明你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了。那如果是属于我们说的简化类别或者是风险比较低的等级，比方说一级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简单材料很简单，你的有效的 passport， 然后你的 COE 就是学校在读的一个证明信，然后呢就是说你的体检啦，你的海外学生保险，基本这一些就是最简单的材料。但是如果比方说你需要提供财产证明跟语言的话，那你就需要额外的提供财产证明跟语言了。
那么其中这个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呢，有一种是年龄比较低的、比较小的，需要监护人陪读的这种签证，应该怎么去续签呢？
就是说如果监护人的那个签证是590，如果是说，因为一般来说590这个签证呢，我们批签的话呢都会是批到学生到18岁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学生已经比方说啊很不幸的，比方说啊到读到12年级有一门挂科或两门挂科没有过想重读，但是年龄已经超过18了，然后呢就是说监护人一般来说就不可能再续签的了，因为学生已经到18，他只可以就是说留到18，如果要超过18岁的学生，父母或者是监护人还需要在这里陪读的话呢，其实只是很有限、很有限的情况。比方说学生的身体情况是很需要监护人在身边去陪读的，那就是说有可能就会有一个通融，就是给他们续到21，就是学生到21岁。如果不是，一般来说监护人就不可能再有续签的情况了。
那么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学生已经顺利的毕业了，不少人呢就会申请这个485签证。那么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485签证以及它是主要针对哪些学生吗？
可以的。485签证其实就是说现在来说总归就是分成两大类，一个我们叫 GW 就是说毕业生工作签证类别，然后一个就是 PSW 就是说他们也是其实毕业生工作签证类别，他们两者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其实有一个分别，就是他们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来澳大利亚读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他们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是在2011年11月5之前的话呢，那他们只可以申请这个 GW 的类别，就是 Graduate Work Visa。但是如果他们是2011年11月5或者是之后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来到这里读书的话呢，他们所就是说读完成的学历是最基本是一个本科或以上的学历，我们就是本科 Master 或者是 PhD， 但这一个是就是说不包括 Graduate Diploma、 Graduate Certificate， 所以必须要是 Bachelor、Master 或者是 PhD 才可以了。然后呢，这一些学生如果完成两年或以上的学历，是我刚才所说的相关学历的话，他们就可以申请这个 PSW， 就是叫 Post Study Work Visa。然后这个是2年、3年或4年的有效期，GW 就只有18个月的有效期，所以就是按照这两种区分。然后 GW 的话就必须要在通过技术评估，然后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评估的清单 SOL 上可以选到一个工种，然后呢可以通过技术评估才可以申请到的。所以这一个签证类别来说呢，针对一些比方说过来我们是读 TAFE 的同学，他们选择的工作呢又不在那个职业清单上的话呢，那485就不一定可以申请到了。
那么 TAFE 的同学他们应该申请哪些签证呢？
TAFE 的同学其实就是说如果他们所读的专业，比方说 Patisserie 他是读就是比方说他读完了一个 Diploma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然后呢他的四级证呢是读就是糕点的，那糕点师现在还不在我们 SOL 上，然后呢他们就是有一些同学就选择会继续去读一个 Bachelor Degree，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两年的 Bachelor 的部分完成就可以申请那个 PSW。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他们会透过雇主担保的方法，然后呢再继续留在这里。
好，谢谢 Pony。 听众朋友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澳洲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Pony 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您聊一聊学生签证到期后的相关话题。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咨询任何与移民及签证相关的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咨询与移民和签证相关的问题。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现场的呢是澳洲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y。 那么 Bonny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485签证哈。那么485签证对申请者有哪些基本的要求呢？如果符合要求的话需要准备哪些申请材料，或者是还有就是需要多少费用呢？
正如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说我们是按照那两个类别，你就是走 GW 或者是 PSW，那需要准备的材料呢是很蛮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先说比较简单的，比方说 PSW， 其实就是说申请人具备的条件，当然就是说必须要在过去六个月有拿过学生签证，有完成一跟我刚才所说的 Bachelor， 就是本科或者是 Master 或者是 PhD 的课程两年或以上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是需要通过语言的要求。那语言的话现在来说其实就是有大概五个的考试他们可以去考的，雅思呢 PTE Academic TOEFL IBT Cambridge，然后就是 OET， 然后他们通过这一个就是说考试，然后雅思就是我先用雅思做一个基准吧，雅思考到一个平均六分，每单项不低于五的这一个水平，然后基本他们就是说有具备一个保险，因为就是说申请这个签证保险是必须的，而且必须要在第一签的时候就具备这个保险了。然后呢就是说申请了我们这一边的无法留就证明，然后安排体检，其实现在来说这个签证呢它可以在移民局要求的时候才去做也 OK， 但是这一些就是基本的条件，他们具备这一些基本的条件去证明他们符合这个申请了，那他们就可以申请这个签证。 GW 其实要求大概跟我刚才所说的差不多，但是他们多了就是说需要做那个技术评估，然后必须要就是在递签的时候就已经做了技术评估的申请。如果不是，因为很多其实最近期移民局拒签出来的案例，就是有一些同学们自己在做申请的时候觉得很简单，但是在递签的时候其实要不就没有把那个就是技术评估做了，要不呢就是说做了那个申请忘了把那个申请的那个证明递了上去给移民局，然后呢就是移民局就是抓的这一边抓得很严，然后他们就有拒签的可能性。所以就是说这一些就是基本，如果有一些人我有家庭成员要在我这个申请里面的，那就是那个家庭成员的关系然后都证明好，那就 OK 了。
好，谢谢波尼。线上呢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哈。首先来接听一下安迪的电话。安迪你好。
安迪你好。
我的朋友定居签证现在五年到期的，要续签，这个是怎么做？
OK， 那你因为其实就是说你要续签这个五年的，就是我们说的定居签证就是 PR 了。那他就是说最基本的可以申请一个155的，我们叫做 Resident Return Visa， 但是这一个就是有条件的，如果这五年当中他在这里就是在澳大利亚有居住满两年，就是不需要连续，就是累积起来有两年的记录呢，那基本它就是申请比较简单，就是再往前就可以。但是如果这五年当中他在澳大利亚没有一个累积两年的记录的话呢，那他就是需要提供就是说额外的材料去证明他在跟澳大利亚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比方说是亲属在这里，就是我们叫做一个 personal ties， 个人跟澳大利亚的一个紧密关系的一个证明，要不就是说 employment ties， 就是工作的紧密关系，然后就是 business tie， 就是那个做生意的一个紧密关系，或者是 cultural tie。 cultural ties 的话呢，这一个就是一般针对就是比较不是很多我们正常的就是一般的人，那这几个就是说你需要提，就是都提出证，你有的话都提出证据，如果我只是依赖一个的话，你都需要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我跟澳大利亚要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然后呢你就把那个我们叫做那个 RRV155 的那个签证递上去，然后移民局就会按照你个人的情况来审批。但要记得五年当中如果在澳大利亚没有住满两年的申请人来说，他们就算是批签都只会是一个一年的签证，那他们就是说不可能是无限期这样子一年一年续下去，因为移民局现在来说对这个事情也抓得蛮严格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他是有住满五年，基本都在这边住。你是说从晚上可以续签是吗？
对的，
晚上续签要不要贴什么东西？
OK， 他其实就是说他可以透过移民局的一个网络的系统叫 EMI Account 去开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户口，然后呢他就可以就是选这一个签证类别，然后去就是递签就可以了。
OK，
他没有贴签。Okay. 如果到时候他批签的话，因为移民局现在已经不需要没有贴签这一回事的了，所以到时候如果就是说他递了申请以后，移民局觉得可以批签给他，他就会有一封批签信，是一个电邮的文件，然后给他，然后他就是按着这一个，因为他的护照其实已跟那个就是已批出新的签证连起来，然后呢，就是移民局就是会知道按照这个片，就这个护照的号码，就知道他拿着什么的签证。那到时候就是说，正我刚才说，如果批签出来的，他就会拿到一个批签信，那批签信就会说明啊，你的签证到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所以所有现在拿着这一些我们叫做没有签证没贴签的这一些护照的申请人，或者是一些签证的持有者，他们如果是说签那个护照到期了，必须记得要就是说 update 移民局，要不然到时候他们进出境的时候就会有麻烦了。
嗯，好
，OK， 谢谢，
好，谢谢安迪，
不用客气。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 Jack 的电话 ，Jack 你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一个朋友呢，委托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小孩想来澳大利亚上学，但是他很小，他只有12岁，这边我可以做他的监护人，但是他母亲现在来不了做他的监护人，他可能要2年之后才可以来，这样可以吗？
他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他母亲到时候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就是申请那个监护人签证，而且就是说他这一个部分必须要就是说到时候学校的那一边先要沟通，然后呢学校那边其实只是就是说 OK 没问题，我们都可以就是做出这样子的安排，然后呢他母亲就可以去做那个监护人签证的申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孩如果要是来的时候容易不容易办，还是必须到这个代理那儿去办呀，还是他自己可以去办，他这个程序是什么样的程序？
其实我这样子说吧，就是按移民局的那个规定，其实移民局没有说你必须要通过中介代理来做，但当然就是说你透过这一些就是说相关的机构，他们比较有经验去做，你自己你朋友其实可以走访好几家去看一下问一下，如果也跟就是你朋友所在城市附近的澳大利亚就是领事馆去沟通，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就是说去做到这个签证的，你也不一定要通过中介，但是就是说你要不要小心留意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个要求就可以。一般来说小孩12岁，然后他就是说监护人的那一边是很重要，那是学校来安排还是自己亲戚来去做这个监护人，然后都是必须要就是说很小心，因为如果监护人的那边没有搞好，小孩的签证是绝对不会批出来的，那就要看小孩所选择的学校是什么的学校，然后呢就是一步步来。如果他12岁他已经在中国读完小6了，对不对？
对对对，
小学如果已经完成，他过来是读初中的话呢，相对来说问题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他就是说就是学校的那边找好以后，就按照我刚才所说的，你想知道就是说他要申请一些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什么资料啊什么材料啊，你就可以在网上就是说移民局的官网，然后呢打那个就是说学生签证的那个类别进去，它就有一个 document tool，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说把学校的名字打进去，把小孩那个护照的国家打进去，它就会有一个清单出来给你说你有什么东西需要准备。
嗯，
对。还有一个，如果他母亲要是2年之后来的话，他可以工作吗？
监护人签证呢是这样子一个事情，他的唯一的工作在澳大利亚就是照顾小孩，所以他是没有工作许可的。
OK， 好
的，
谢
谢 Jack。
好，
谢
谢。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好。
哎，您请讲。
是这样的，我在这边也是那个陪护人的那个签证已经2年多了，然后我小孩明年4月份满18岁，但是他那个高中毕业的话是要到12月底吧。然后我明年4月份满期以后，我需要做一些什么？因为我还想留在这边继续陪他的话，陪到他12月份的话，我还有我需要办些什么手续呢？办什么样的签证呢？
OK， 那你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陪读那个监护人签证590的这一个的话，其实基本你是可以陪到小孩到18岁，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他就是 我们说如果你要超过十八岁，小孩必须要有很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是比方身体状况不好，然后需要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在身边照顾陪伴，然后呢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小孩不属于这一种情况，也不是啊，比方说啊，他出了就是说啊，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必须要就是说有比方医院的证明什么的，需要就是家人在身边照顾，你有可能可以续到那个590。如果不是的话呢，你用你其他的办法，就是说你有可能就是啊，我只是用一个探亲的这样子的模式的话，你有可能就是需要申请那个就是说啊600的，就是那个旅游签证、探亲签证来了。
哦，探亲签证那个一次能签多长时间呢？
如果你之前在这里有过就是居留的记录，然后你就是说进出其实你都是按时的，很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移民局的那个进出境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你最多可以签到一年。但是一般的情况底下，你首次的签证一般来说很多人都是签一个3个月，签出来没事了再签，就这样子，对吧？
哦。就是那个几年5年多次往返的那个签证还是
啊？不是5年多次往返，因为你小孩还没有是这一边的永居身份，所以呢，如果你是签的话，是1年多次往返，每次3个月的时间。
哦，是啊，就是说
或者是你可以尝试就是申请一个6个月的，但是就是说要看移民官的那个情况，他要不要给你，然后你需要就是说啊，就是有一个，比方说你可以问学校拿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 support letter， 然后你就是一个支持的信，就是说 OK 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学校是啊高度的就是说希望父母可以留在这里。其实现在有很多学校陆陆续续开始要求就是监护人的这一块呢是留到小孩中学毕业的，所以如果学校的那边你拿到这一封信，再你帮你批签啊或者是怎么样会比较有用。
嗯，
哦，好的那我就先要找学校是吧？
你可以找学校协商一下你这个意愿，然后看他可不可以出一封信去支持你这一个申请了。
嗯，
哦，
好的谢谢刘女士。
好吧，
嗯
啊，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接听您的电话了，也麻烦您下次呢早点打入我们的电话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啊，那么本期现场说法节目呢到此要结束了，感谢澳专移民教育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我是刘俊杰，接下来2个小时的节目呢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